法为鲁物呢？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敌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那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陡岩必塌陷，墙垣都必瘫倒。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谢谢。以西结束的三十八章和三十九章是比较特别的两章圣经，因为这个两章圣经在别的预言书、先知书上面没有，大先知书没有。比方说以赛亚书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耶利米书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读到的以赛亚、耶利米书上面所提到的神要审判这些外邦人，都是指的以色列国，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周围的一些国家，比方莫亚、亚门、以东，或者是非利士，或者再往北边一点，推罗、西顿。那么再往东北一点，巴比伦、伊朗，看知道这些位置了啊，每一个书的预言。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曾经自己给我们打了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啊，有一个就是关于大先知书关于有关民族与国家的部分啊，大先知书有关民族与国家的部分，如果没有拿过的，现在可以，还可以发给你们。如果没有带来，那是另外的事情，那就大家看看。好，这个人你就看见前面的两卷书，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因为我们是把大先知书写出来。那么你看上面写的亚南、摩亚、以东、西尔，西尔跟以东应该是一件事情，不过西尔是指他的那个地方叫做西尔山，以东人就住在那里。非利士、推罗、西顿，你看都有预言，都有预言。我们今天的三十八章、三十九章，关于哥格、马哥地、土巴、以色，这些在以赛亚和耶利米书里面没有，这是他的预言，直到以西结束才有。那么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的第八节， 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看，因为这个是预言的末后之年，那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末后，所以他就预言到这里。但以理书也有这样的预言啊，今天我们可以把它读一读。那么现在呢，我们请大家把这个地图啊，请我们找到这个，就是我们这种有颜色的地图。我的这里是第四页，这个第四页啊，下面有个小图。这个小图怎么写的呢？它是写的先知预言所指德国的地图。那么你看这个地图上，先把以色列找到，是一很小一块橘红色的地，以色列很小一块，其他都是黄颜色的。那么你从以色列往北方走，往上面北向北走，你看到上面有土巴，有没有看见？在上面有米色，看见没有？啊，再往上面就有郭灭，看见吧？那么郭灭的下面就有多加玛，看到吗？多加玛，看到了？啊，这一个就是北方的问题了，在北方。以色列的北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读的圣经。那么我们现在回到第三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哥地的郭格。”马哥这是一个地方的名字，郭格是一个人的名字。郭格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GOG。过格，马哥就是前面加一个 MA， 马哥。过格是一个人，就是他是马哥这个地方的人。所以马哥这个地方，在希伯来的意义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哥格的地方，哥格这个地方是属于哥格的。第二个是说北方，这个意思是个北方。这个在我们有关以西结书中民族与地理的倒数第四个马格，就是哥格的地方，北边的地方。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格就做了罗斯米色土巴的王。那么刚刚这个米色土巴我们都看见，这个地图上有，就是这个罗斯啊，我们没有看见。那么他们的王就是郭格。那么这里啊，我要稍微说一点，因为有的解经家他写的书里面，他说米色就是莫斯科，罗斯就是俄罗斯 Russia， 就是在那个地方的民族民族，就是这样来看。但是我们因为证据不够，所以我们不敢肯定是这样讲。我们只看见圣经里是说这些民族都是在比较北方的民族，特别伯加马族是极北的，北方极处，很远的，很北方的。那么他们就有一个人叫郭格。郭格的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房顶或者高山，那么也就是这个人他是人家都很崇拜他，他高嘛，高举他嘛，啊，过个就是这样一个高举他，就是在末后之年，就是在世界末日快要到的时候，主耶稣快回来的时候，在北方地球北方的，那么有一个哥哥要出来，那么他的希伯来文的意义就是别人高举他，啊，他是房子的顶，把它看成这么高。那么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摩西、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现在神是与他为敌，那么看来他是反对神的，他是反对神。如果不反对神，神怎么会给他为敌呢？第四节，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过来刀剑。他是摩西、米色、土巴的王，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这个军队主要是以马兵为主，马兵为主。看来在这个北方那些地方就是养马的好地方，而且他们是以养马为主。那么像如果说到苏联有一个民族，像郭萨克这些人，包括我们中国的蒙古或者现在蒙古共和国，都是以马为主，所以越往北方就是越往马为主，所以他们在末后之年看来就是要以马兵出来打仗啊，这个调转他们马兵出来。那么我们现在不是有什么黑武器啊这些，可能到那个时候啊，还不是用黑武器，因为黑武器可以伤到他自己啊，你用黑武器打别人，别人也可以打你啊。但是现在是要常规武器马兵，那个时候还有用处啊，这个时代马兵。第五节，波斯人、古斯人和夫人，波斯人在地图上我们看见是在就是现在的波斯了，不是啊这个地方。古斯人那么就是韩的后代，就是非洲这些地方的古斯人。古斯这个就是黑的意思，皮肤是黑的意思。弗人就是现在的利比亚啊，地中海的南面这些，都拿着盾牌，头上戴盔，还有哥灭人和他的军队。哥灭也是在北方，刚刚我们看见的，在陀加马族的北方，所以在这里有他本地的马哥北方这个地方的一些人民族，也有南方的民族来跟随他。北方急促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啊，陀加马是北方的急促，就是比较冷的地方。这许多的国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看到最后哥哥的力量是非常的大，统治了不但北方，南方有很多人跟随他啊，他是以马兵为主，是在北方的这个地方。第八节，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那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当他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 这个安安居住就是指的以色列国，他们本来是把他们分散在各个国家，现在神又把他们带回到以色列来。所以在末后之年，他们神要给他们一段很安然居住的，是让他们安静在这个地上居住，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居住。第九节，你和你的军队必同着你，同着你的许多国的民，因为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好，那么这些马兵来了，这么多的人，他们在以色列这个地的周围和以色列地，就像密云遮盖地面，就是密密麻麻的，多得不得了，盖在哪里？我们现在啊，看这个打仗啊，一个国家有几百万的军队就是已经不错了，上千万的军队就比较少了，啊，军队啊就是当兵的，恐怕一般就是几十万，绝对没有上亿的军队，就是上万万的军队。那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啊，有一在末后之年有一个军队是马兵要到。多少呢？要到两亿马币，就是两万万。那这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火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兵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都听见了。如果这个马兵有两万万，就是两亿人啊，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个数字。所以他们如果要到以色列国去，可能把每一寸土地都占满了，都占满了。所以这里提到的马兵，那么这唯一的益处就是启示录提到的马兵，而且像密云遮盖那个地，那就是马兵来了。第十节，今天一起结束第三十八章第十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在那时你心里起意念，图谋恶计，所以我要上了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了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算，安然居住。我要去抢财为掠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城墙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四者中间，从六个遭拒得了胜出财货的民。这就是他去攻击以色列。在圣经里头第十二节，他在四者中间，在神的眼光来看，以色列这个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中心，这是以色列这块地。那么我现在不大记得了，有一本这个一本书专门从地理上来分析以色列应该是世界的中心啊，它的地理位置是在世界的中心。第十三点，四巴人、底但人、他斯的商客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掠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胜数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掠物吗？这里就是说，这些人四巴人、底但人、哈斯的商客做生意的，还有其间的少壮狮子，狮子是指的王来讲的， 就是年轻的王，他们要来问他，你从北方带领这么多人来是要抢夺吗？来问他，我们看到他们是要抢夺以色列。十四节，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他是知道的。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所以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所以看来啊，今后可能黑战争在世界上是要消灭，就是要停下来了。这个，所以他们就说黑，用黑武器对人来说是一个讹诈，不懂，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讹诈的意思，就是吓唬你的。啊，因为都不敢用这一个，你有我也有，对不对？你打我，我也可以用这个来打你，所以最后可能都不用了。那么现在你看，全世界都在订立一个条约，禁止核武器的条约，对不对？都觉得这个太危险，所以看来以后啊，这个马丁还要有，从圣经的预言来看，还有马丁。十六节，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这里好像是神允许他来攻击，神允许他来攻击。当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为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么以西结书说到他们啊，当以理书也说到这件事情，但是当以理书没有把他的名字点出来，哥哥的名字点出来，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又要把他的名字点出来。那么哥哥，我们发的那个参考资料里面，哥哥是什么人呢？他是亚夫的后裔。或者我们请我们读一点创世纪，我们就可以把这几个名字啊都读出来了。第十章第一节，读起。摩亚的儿子闪、韩、雅夫的后代记在下面。我们知道摩亚出了方舟以后，他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就是韩、闪、韩、雅夫，他们都生了儿子，他们就有后代。第二节，雅夫的儿子是哥列，你看这边我们有了哥列。马格，马格刚刚我们说是一个地方的名称，不错的，马格是一个地方的名称。但是因为亚夫的儿子生了在那个地方，占据了这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的名称就叫马格。后面就有土巴，看见没有？米色，看见了吧？好，再读第三节，哥灭的儿子是最后一个托加马，看到没有？托加马你看到？第四节，亚完的儿子有一个叫他是，看到没有？好，那就是我们今天说说。那么亚弗是摩亚的儿子。亚弗的后代，他们住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就是住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北方了，啊，北方。那么现在呢，请我们把一个地图啊，第一页，我这种地图的第一页，请你翻起来。 上面中间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方块，这个方块啊出了三个颜色，最上面就是福人之后代，看到没有？福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我们读的那几个，就是挪亚的后代，就是上面中间一个，上面中间有一个方块，看见没有？福人的后代，看见了啊？就是我们说挪亚有个儿子的，他是在那个在福人的后代，在北方。这个北方包括哪一些人是在北方呢？你就看见，那就是欧洲了，欧洲了，苏联是欧洲，看到没有？土耳其现在也是欧洲，过来你看意大利也是欧洲，看到没有？好了，那还要过来你再看见，法国也是欧洲，那是欧洲了，福人的后代欧洲，啊，在整个欧洲。那么下面你就看，有一个橘红色的，那就告诉我们这是闪的后裔。闪的后裔，那就包括以色列就是闪的后裔，亚伯拉罕是闪的后代，还包括巴比伦啊，还包括伊朗，这都是闪的后代，他的地盘。然后你过了红海，在大海就是地中海的南面，那就是韩的后裔，所以那就是非洲了，非洲了，埃及了，人皮肤都是黑的，是后裔了。好的，那么本来以色列这块地是迦南地，也是韩的后裔的地方，所以你看那一块地方也是绿颜色啊，以色列地也是绿颜色，后来甚至把这一块地赐给了亚伯拉罕，巴勒斯坦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原来他们也是住在那个地方。还有一块地是绿颜色的，是在闪的东面，有小小一点啊，这是他们当时立过国家民主，就分配在这三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说的哥格、罗斯、米色、土巴，这些都是欧洲人，欧洲的地方，如果是欧洲比较北方，比较北方。所以看来在主耶稣要回来最后这个时代的时候，有一个情况要出现，北方的这个王要兴起来，要兴起来，就是哥哥要兴起来，哥哥他要兴起来，而且要带领包括韩的后裔，他是福的后裔了，包括韩的后裔，后裔他都要带领他们，那么有一部分是闪的后裔，比方伊朗，他带领他们，最后他们要去打以色列，要打以色列。
那么这
个哥哥
跟
弟弟都
有没有？
啊，对，我们跟那个说，那么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十八节我们把它读了。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就是当他一打以色列，神就要发愤怒了，神就对他，所以神就要与他为敌了。这个大震动甚至要包括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气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的崩裂，陡崖的塌陷，墙面都被弹倒。那么这个震动看来是一个大的地震，有一个大的地震。撒加利亚书那里说到，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而且这个橄榄山要分裂成 一个很深的苦，一部分橄榄山是往北方走，一部分是往南方走，所以从东到西是很深的苦。怎么会有这个出现？那是地震。以色列从哪里逃走？啊，逃走。那么看来呢，这个地震都有了。21节，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这个山怎么能够发刀剑来攻击他呢？就是地震了。这个山一地震啊，这些人都埋在地震的里头去了，山都发刀剑来攻击他了。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我必用瘟雨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暴雨、火并硫磺降与他和他的军队，对他所率领的众民，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个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在那个时候要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看到没有？那就是主耶稣降临了，要显现出来，让他们看见。好，那么我们就是38章，我们等等要把39章读完以后啊，我们就要说，除了北方有一股势力，南东方还有一股势力，要打一势力。除了以外，还有一个势力就是敌基督，他出来。好，现在我们请十位读39章。
第39章，人子啊，你要向哥格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格，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敌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雉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各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在我名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捡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挺杖、枪矛，都当柴烧，都当柴烧火，直烧7年。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也不必从树林伐木，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并且抢夺那抢夺他们的人，掳掠那掳掠他们的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的土，就是海中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格为坟地，使经过的人到此停步，在那里人必葬埋哥格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格谷。以色列家的人必用7个月葬埋他们，为要洁净全地，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被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与过路的人一同葬埋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过了7个月，他们还要巡查，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一标记，等葬埋的人来将骸骨葬在哈门哥格谷，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并有一城名叫哈摩纳。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喜。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喜，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必吃饱了脂油，喝醉了喜。你们必在我席上饱吃马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刀下。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召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担当我的一切罪。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我就知道，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这个39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那就是说哥哥带领摩西米色图巴的来打以色列国，那么神就要使他所有的弓和箭，当然那个时候不是弓和箭，就是说他用来打以色列的那些武器啊，武器和你的他们的军队，第四节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那就是说打败了，那就倒了，死了，而且要把他们给鸟和走兽做食物。第六节还要降火在马哥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他的本土是他要降火把他烧掉。第七节，我要在我们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用我的圣名在这里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第八节到第十节，这里就是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就是神说的话是一定要成就的，而且他们要出去啊，捡这些武器来当柴烧，要烧七年啊，有一个七年。十一节开始，我就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是给哥哥为坟地，在那里人必埋葬哥哥和他的群众，就是哥哥在那里死了，埋葬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谷埋葬了，就是那地为哈门哥哥，哈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群众的意思， multitude 群众，很多人，因为他的群众很多，哥哥就是哥哥的群众，就是哈门哥哥。那么这个谷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以色列地。十一节讲以色列地的谷是在以色列地。以色列地哪里有这么大的谷呢？那我们请我们读往后面翻，我们读撒加利亚书14章。第一节父亲，第一节父亲，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的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之上。你看，城壁被攻破，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一半，民的一半被夺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是被减缩。那是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正要去跟那些国征战。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谷就是哈门哥哥， 也感恩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谷了，地震以后变成谷了，那么以色列人就从谷里面就逃跑了，但是最后这个谷就把哈门，就把郭格和他的群众埋葬在这个谷里面，就叫哈米郭格。当然在撒加利亚书这里没有说到哈米郭格这几个字，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这里出了一个谷，这个谷是主要是降临的时候的谷啊，降临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以西结书第39章的12节，以色列家的人并7个月埋葬他们，我要洁净全地，全地的居民都必埋葬他们。当我的荣耀的日子，这事必在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与过度的人一同埋葬那生在地面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过了7个月，他们还要巡查。那么就是这建立人的河谷就立一个标记，要埋葬的人呢埋葬他，就把他们葬在哈门过河谷。16节，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并有一城名叫哈摩拉。哈摩拉这个字就是 multitude 啊，它的转音是希伯来 multitude， 就是群众。这个城啊，就是群众。他们洁净了这个地以后，那么在那里就有人住了，本来是不能住人的，不干净的，然后就那里会有一个洁净那个城，让人住在里面。17节到20节，这里就叫地上的走兽、天上的飞鸟来吃这些人的肉，来吃这些人的肉。19节。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必吃饱了脂油和醉了血。你们必在我膝上吃饱马蹄和多车的人，并勇士和一些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那个战争的结果，那飞鸟就来吃他们的肉。那么这里啊，我们请读启示录19章。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这个就是基督啊，基督。因为啊，你看第16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基督骑白马的。所以就是他要降临在橄榄山上啊。对于这个启示录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记载这一个事情，和旧约的撒加利亚记载的不同啊。那么第14节，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看到这个天上的众军，还不是天使，是得胜的基督徒。因为到这个时候，主耶稣在已经降临到地上了。在提摩太家前书告诉我们，主耶稣还没降临以前，基督徒都要复活。没有改变身体的就得降临，没有死的也要被提来天空中给主耶稣升立。那么得胜的这些人就穿细麻衣，细麻衣是代表圣用铁杖管辖他们。17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有的所飞的鸟 大圣所飞的鸟，大圣还在手里，你具体来说什么大宴席可以使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以和与骑与马和骑马者的肉，那些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好，你看、啊、这个吃肉就是我们在仪器结束那里说的啊，战争打败了，把他打败了，那么他的肉他们就来吃，飞鸟来吃他们的肉。那么以后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这里就说到，要人知道为什么神审判以色列人，把他们分散在各个国家，使他们被掳掠，是那是因为他们的罪。现在神又要怜悯他，二十五节，现在神要怜悯他们，让他们回来，这是神要他们回来的。所以你别的国家那些万国，你就不要来仇恨他。就是谁要他回来，如果你要仇恨他，你要打他，谁叫审判你？你不要以为啊、神审判他，他们不分散到各国去，没有国家，现在国家有了，你们就以为过去啊你能够杀多少犹太人，现在你又去打他，这是神不允许的，因为这是神做的啊、神把以色列国使人灭掉了是神的旨意，现在让他回来又是神的旨意。所以人要看清楚，这里就绝对告诉说得很清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就是说人必然就认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看二十八节，因为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前面也告诉我们，神在打这场战争的时候，就要让各国啊，第三十八章的二十三节，我的显威大，显威甚至多个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就让他们知道，神是除了耶和华没有别的神，这是神做的，你们不能去打以色列人。好，那么最后呢，三十九节的最后，在二十九节，我也不再怨念不顾他们，因为我已将我的灵交在以色列上。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圣灵就像进到我们里面一样，要进到他们里面去。那么这就是三十八章和三十九章，这里专门说到亚夫的后代，就是哥哥，他们是北方的基础，他们要来打以色列人，在幕后的这个时代要来打，最后就有以色列有个骨把他们埋葬了，他们的肉要交给飞鸟来吃，走兽来吃。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场战争。我想圣经里除了告诉我们北方有一个力量要来打以色列以外，那么在启示录的十六章，东方还有一个力量要来打以色列。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六章，第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北拉大火上，火水就干了，要给他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啊，这个日出之地是指东方的，所以当时除了北方有一人要来打，东方还有一个力量，还有众王要来打以色列。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出来。龙是指的撒旦，兽口是指的低基督，假先知就指的假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假的基督教，假的基督教就是所谓的教会，所谓的羔羊，它是有假先知啊，它是形状是像羊的形状啊，但是他说的话是兽的话，那么这就是假先知，那迷惑地上的人。 十四节，他们本是魔鬼的灵，私心欺世，出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你看他们要来打仗了。那个时候除了北方有一个势力要来打哥哥你的军队，东方还有这个军队要来打。所以十五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又服了。就是当你看见有一些力量万国都聚集起来要来打以色列的时候，你也会看见说就来的都是伎俩，因为是最后是主的力量把他们打胜了。十六节，那三个鬼魔并叫众王聚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杰伯顿，哈米杰伯顿。所以最后有一场大战，这场大战不是东方打西方，也不是南方打北方，是全世界的人都要打以色列。那么哈米杰伯顿这个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得见？那么我们再读撒迦，请我们读读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一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杰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这里说到米杰多，我们刚刚说的哈米杰多顿，后面多一个顿字，前面多一个哈字，那么这是中间就是米杰多，这个米杰多这个字是希伯来文，他的意思，你接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在希伯来的意思就是把军队聚集起来，这个意思把军队聚集到这里来。就是米杰多的意思。米杰多这个地方在哪里呢？米杰多这个地方是在以撒家的境内，在巴勒斯坦地。这个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就是约书亚记，这是我们读过的十二章。二十一节，约书亚记前面，往前面翻。约书亚记十二章二十一节。这里就是说，这块地原来有一个叫做米杰多王，这个王是住在这个地上的米杰多王。那么约书亚把他打败了，就把这个地就夺回来了，啊，夺回来了。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七章。第七节，约书亚记十七章第七节，马拉西的警戒从亚瑟起到四剑前的米米他，往北到引他弗亚居民之地。好，那么我们要往下面读了。第十一节，马拉西在以撒家和亚瑟境内，看到没有？伊撒家或亚瑟群内，就有一些城市，下面就是城市，有白善或属白善的正室，以伯连或属以伯连的正室，多尔的居民或属多尔的正室，又有善属山冈、 就是引多尔属引多尔的政治，他拿的居民或是他拿的政治，米杰多的居民或属米杰多的政治。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在以撒家的境内，米杰多。那么，请我们现在把这个地图，我们请翻过来。这个地图啊，请我们再翻到第二页。我们这个地图的第二页，这是迦南地图。迦南地图，你从北。这个地图的中间有一个黄颜色的地方，看见没有？是不是叫以撒家？黄颜色的地方是不是叫以撒家？中心这个中间上面靠北方有个地方叫以撒家，看见没有？以撒家的西北面有一个地方叫比杰多，看到没有？比杰多，这个比杰多是在伊萨加的这个境内，看见了啊，这叫米杰多。那么在旧约，米杰多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把军队聚集起来。米杰多，看到没有？黄颜色的。找到迦南地图没有？找到了。上面有一个黄颜色的，不要看下面，上面啊，这个地方中心的地方有个黄色，看到没有？伊萨家的西北面有个米杰多，看到没有？好了，那么这个地方以后看来是世界大战会在哪里打啊？圣经就预言了，圣经预言以色列要复国，以色列复国了，圣经预言还有一场战争要在这个地方打。那么大家就注意了，这个战争一打，主耶稣就来近了。那么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在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的里面，那里叫做哈米杰多镇，哈的意思就是山的意思，山 mountain， 米杰多就是军队在那里聚集，后面有个镇，那个不要紧，因为那是希腊人。他后面加了一个 DDON， 是希腊文的意思，他把它翻过来就哈米杰多镇，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场战争。那么刚刚我们读启示录十六章的时候是说，日出之地的众王就是从东方来的王，我们读启示解说也从北方来的王，所以北方也有，东方也有，都要到这个地方来打仗。好，那么现在呢，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但以理书。请我们。读十一章，十一章。那么我们先读第三十一节，或者我们读三十节读起。因为机体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上赶而回，又要老恨圣月，圣月就是神所定的条约，跟以色列定的条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月的人。但是以色列人里面也有要背弃圣月的人，要想当官嘛，要转胎嘛，要跟着他走了。三十一节，他的新兵，这兵必协助圣地，就是保障。除掉上线的反击，设立那些毁坏可憎的。好， 但以理书，这里说他心灰怀口称的这个人，他要把长线的翻记都去掉。实在也作恶违背圣业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比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腐竹，就有许多人献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我要傲练其余的人，使他们洁清洁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起近期是就了结。这里说要到末了，那么这一个人应该说就是低基督啊，低基督啊，有一个力量出来，还不是北方也不是东方，而是另外一个势力是被低基督的，这边我们还要讲。四世纪到末了，末了就是末后之年了啊。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这个北方王请你注意，不是那个北方王啊，不是我们那个北方王，这里说的这个北方王是在罗马帝国以内的啊，罗马王帝国以内的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第四十一节，又必进入那犹美之地，这是以色列地。但以东人有许多国被屈服，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已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保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尼比亚人，尼比亚就是我们刚刚这个以西结书的夫人和古斯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东方就是我们刚刚说日食之地，北方就是哥哥，那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迹。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殿中山中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后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这里说到的是另外一回事情，就是一个低基督要出来了，最后低基督要出来，所以在末后之年，他出来的时候，他也要打以色列国。那么这个低基督是从哪里出来呢？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兴，就是地中海周围的罗马帝国要复兴，也就是说，西边的一股势力要复兴。好，读到这里呢，就请我们读启示录。是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九七头，在十九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能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么这个龙是指的撒旦讲的，这个兽是指敌基督讲的，这个兽是人，是人，因为他是人。后面就要讲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还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因为他的数目是666。这是一个人，为什么叫他做兽？因为他是搞政治的，凡是搞政治的都是兽，在神来看都是兽，因为是残忍的，他要杀人，他要巩固他的权力，他要杀死很多人，这就是兽。圣经里用的是贪吃的意思。那么这一个兽的特点，第二点，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这一个就从巴比伦 一直下来到东西罗马，就包括在里头。啊，你的大义理啊，或者我们再把大义理读一读，好不好？现在我们想用一个短一点的时间，简单把它说一说。因为如果有的话，我们还是大义理书就可以再详细一点。希望你这第七章。第一节，七章第一节，巴比伦王伯特撒元年，大义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得这梦，是说其中的大义，大义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凤斗起，挂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大义理看见是四个兽从海中上来，海是指地中海，这是地中海。所以这个敌基督的以后一定是从海里面上来的，就是从地中海的周围的国家来的。那么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郭格，虽然他也是反对神，他还是最后那个敌基督。那么第一个兽像什么？第四节像狮子。第五节又有一个兽像什么？像熊。第六节又有一个兽像什么？像豹，狮子、熊、豹都有了。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狮子是指着谁说的呢？那是指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说的，他是第一个狮子。熊是指着什么说呢？是马代给波斯。马代波斯把巴比伦国灭亡了，他就占领了他的版图，他的地图，所以就叫熊。最后一个豹是指的希腊，希腊有个亚历山大大帝，最后把波斯国灭了。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豹。豹以后，那是罗马帝国了。希腊统治了以后，就是罗马国兴起来了。以后就是罗马国了。但是你看见的这一共有四个兽，第四个兽在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酒践踏，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吞吃嚼碎，就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他，而且用脚去践踏。这时候你前三头大不相头，头有十脚。你看刚刚我们读启示录，它不是有十脚吗？我正看看这些脚，这脚，这些脚，这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脚。现在的脚中有三脚在这脚前，连根被它拔出。这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这个小脚就是最后的敌基督出来了。他从第四个兽里头出来的，不管是什么兽，你最后就看见第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就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长存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国王、国国、国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就是基督降临了。这是过去把以色列基督要证明了。那么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个敌基督，他是违背了圣约，神所定的对以色列定的条约，不许他们祭祀神，而且在那里设立永美之地，跟海之间设立他的宫殿，这是在以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四个兽，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启示录的十三章，你看见这个兽的特点，第二节，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你看狮子熊豹的特点在他身上都出来了，也就是说他把历代以来的政治的强权的这个残暴的东西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敌基督在身上。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兽，这个兽就是第几度，第三节，我看见兽的旗头中有一个师傅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所舍的人比这兽，所以与他交战了。龙就是指撒旦，撒旦把他的权柄给了这个兽敌基督，敌基督就有这个权柄。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邪毒话的口，又有权柄给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就是3年半。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大灾难应该是只有3年半，有的书上说是大灾难是7年，7年前3年有灾难，但是不是大灾难，后3年半才叫大灾难，因为这都有圣经的根据。你比方说我们说一说这后面的3年半的这个大灾难，为什么不说是前面7年都是大灾难？好，你看我们请我们读一说圣经，我们读启示录的第8章，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第8章第13节，对不起。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其名一个号，你们住在地上的名，祸灾祸灾祸灾，就是有3个号还要吹，每一个号有一个祸，前面4个号已经过去了。所以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前面因为有7个号嘛，前面吹了4个号，那不叫祸灾祸灾。但是第9章第一个，你看到第5个天使就吹号了，这个祸就来了。所以到第9章第1节，这个号吹完了就说了这些祸以后，第12节就开始了。这个怎么讲？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3样灾祸要来，你看到没有？所以祸大灾难应该是从第5号开始，第5号是第一个祸。第13节第6号就是第二个祸，第6号是第二个祸，是个祸。所以到第11章的第14节，这里就说第2样灾祸过去，第3样灾祸快发了，你看到没有？那就是第6号是一个灾祸过了，马上第3样灾祸到了。第3样灾祸在哪里呢？就是第15节，第7位天使吹号。第7位天使一吹号以后，你就看见有7碗要出来。就7碗，7碗就是我们刚刚读的16章启示录16章的第1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7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神圣城大怒的7碗倒在地上。所以7碗就是大灾难的第3个，祸灾祸灾祸灾。所以真正的大灾难应该是从第5号开始。这一段呢，就要我们读圣经花一点时间读。那么我也和有弟兄接触，他们就说他们的看法和我不同。我说不要紧，我们这个回到圣经去读嘛。如果你把圣经读好了，你的看法就跟我一样。因为圣经里为什么说42个月？圣经里为什么说3年半？那就是只有3年半是大灾难，前面有灾难，但不叫大灾难，不是大灾难。现在我们就要读到这个敌基督，我们还要说一点他的事情。我们请读新约的 铁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难道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不要有冒我名的书信，所以主耶稣是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仅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你们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必有那大罪人就是成人之子显现出来，显露出来，这个就低基督要出来。所以为什么那个南韩在两年前吧，三年前，他说10月28号那一年主耶稣降临，他肯定是错的，你低基督还没有出来吗？还没有出来，所以现在还有末世教会，我在这个铁路啊，大家走到沙田那个什么地方，就有一个末世教会，到昆明还是哪里啊，有一个基督末世教会，他们就在宣传嘛。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有的人也说预言，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如果这个低基督没有显出来就不行了。那我们先看看低基督是什么？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为神的，和一些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马太福音24章那个可真的站在不该站的地方，是吧？他不该站的地方是哪里啊？就是神的殿里，他坐在那里自称自己是神。第六节，现在你们也知道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六节，现在你们也知道那男子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发的隐意已经发动，只在现在有一个男主的，等到男主的被废去。这个不发的隐意是什么意思？我想那就是说无神论，无神论啊，本来世界上的人都相信有神，不管你是什么宗教，那么现在后来就出来一个不发的隐意出来了，无神了。他虽然说没有神，他自己就承认他是神，他做的是神的殿里自称之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发的一个隐喻啊。所以第八节，那时这不发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发的人乃是要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事。但那个敌基督出来呀，有很多神迹要出来呀，还不只是气功啊，好多东西你都可以出来，甚至于他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好，很厉害啊。好，十节，并且在那成年人的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事曾经给他们一个发生错误的心，在他们信中虚晃，是一些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好吧？接下来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呢就说到啊，以西结的38章、39章，那么就说到将来是有一基督都要出来。那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哥哥应该是被埋葬了，对不对？在哈门哥哥谷把他埋葬了，哥哥已经没有了。但是哥哥虽然没有了，哥哥他的思想不发的隐喻还没有完，还要出来。你看我们读启示录的第20章第7节，启示录20章第7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释放的流果，就是哥哥和马哥。你看到没有？一千年就是千年国度，我们和主一同作王，建国在地上。完了以后，撒旦还要来迷惑，他是用什么迷惑？就是哥哥和马哥。所以看来哥哥已经埋葬了，没有了，但是哥哥的这个体系、这个思想、这个中心还在，还在人的思想里头接受了。看来他们还要来反对手，利用哥哥和马哥。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从圣经里啊，就读到这些地方。当然，我想我们今天只是用一个短的时间，重点的说一下，但是大家不一定能够很清楚。不过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交通，啊，除非我们把这个新约啊，把旧约啊都把它读完，啊，启示录读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就比较系统的知道这个事情。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读四十章。那么四十章呢，又是一个题目了，那是讲到国度里面的情况。在这里呢，我想最后呢，请大家来读一处圣经。我想有负担呢，交通一点，我们要不了多少的时间，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读到第十节，第九读到十节，或者我们请中文子女读的。
第十二章，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谢谢。我这里所要提到的就是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在肉体上，也就是说，肉体上有一根刺的意思就是他有一个病在身上，有一个病，而且这个病啊，保罗能够叫死人复活，保罗也能够医治一个瘸腿的人，保罗也医治了很多的病人，但是他就不能医治自己的病，这个病还要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说这个刺神为什么要摆在身上，就是让他不要骄傲啊，你骄傲的时候自己痛，自己痛一下啊，保罗就谦卑下来啊。这个就是基督徒身上有刺，这是有病的问题。所以我今天要提这个问题，因为爵士这个事情出现了以后啊，那天他的先生告诉我们，但是他病发得很厉害，就是碰这个药的时候都不能缓和过来，他的女儿就让他把基督徒到医院，他还不愿意去，不愿意去。所以我今天要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身上有病的时候，你不要轻看，不要忽略他，不要忽略他，要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神是不违反自然的原则，也不违反我们身体的原则。身体的原则，我饿了就要吃，除非神告诉你你可以禁食多少天，神给你这个负担你就禁食，没有你不要去禁食。你不要说主耶稣禁食四十天我就来禁食四十天，你不要这样做，你的身体不一定能够支持，这个原则是对的。天气冻了你应该穿衣服，这个原则没有错，热了你要少穿衣服。好，我想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特别是一种慢性病的时候，你要重视它。 除了你清楚主的话，说你不要去看病，但是这个不容易。保罗求了三次，主并没有医他，那么你还要去看病，而且要及早，我先想早一点去，这个没有错，这个绝对不是说你没有信心，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你没有神的话，你应该向神祷告，你说主啊，除非你拦阻我不去看，如果不是你的拦阻，我要去看，因为你不违反这个自然规律，所以我要把这样的话告诉大家，目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家里人有病，我们自己有病，我们一定要把神的真理告诉他，绝对不能说我不医，那是错的。中医生有话，你理得不清楚，所以我们听见很多人都是这样，最后把时间耽误了。比方那个新加坡的那个人，啊，不是有一个人，他是胃癌吗？开了刀吗？医生在治疗他的，这个李弟兄认识他，后来他把什么管子都拔掉，他说主耶稣摸了他的肾脏，他就好了，都不医治了。最后这个人，还有很多他家属，很多人都信主了，结果因为他一死，很多人又不信了。很多牧师鼓励他到处去做见证，这个都不可靠，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清楚，保罗不能依他自己啊？为什么？这是生命的旨意，是我们身体上的病一定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来控制他的，除非神有超然的力量，有的人有很清楚神有话，那么最后好了，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到属灵的程度，大概有情况还不清楚什么话，这个旨意我们还要去看病，而且要及早去看病，千万不要延误啊！延误这个自然的规律就受影响，好不好？我就今天把这一点来交通，看大家还有什么话要讲。
等
一下，就从这个地图上看，
坛、
雅波
是散的，中国人的呢？
那你说中国人也是散的，
应该是散的，
因为它那个方位是那样，
下面一个。
但是这里有一点，后面呢，你看呢，散的东面还有一点寒的人在里头，
那个
还有一块。那么我们的祖先会不会完全是从散来，或者是说还有一点交叉的？这个我们就不敢肯定了，因为那是在挪亚后的事情。马哥。